平安啊，今天下午我们是由王牧师哈他帮我们讲的题目是不一样但也是一样，就是谈北美多语言华人教会的运作与发展。那王牧师本身是从我们台湾台南啊过来，来美国留学，89年来留学，95年毕业于 UCLA 材料工程，2000年毕业于政道神学院，现在在我们台湖这个洛福教会啊当主任牧师。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由王牧师来给我们分享啊。那我们现在请把时间交给王牧师，啊，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吃饱之后啊，现在这堂课应该是最难上的一堂课，而且我刚刚一进来就发现这个地方冷气非常的凉爽，所以说哎呀，这个是一个警讯，赶快把冷气的温度稍微调高一点，这么凉爽，然后又是那个上个礼拜非常的炎热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么凉爽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吃饱喝足了，身心愉快，这是最好打盹的时候。来，我们啊，很高兴我们今天大家能够要在一起，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我们要探讨一个议题，事实上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啦。那事实上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从北美的华人教会来的。那么华人教会呢，为什么是多一个多语言的教会呢？待会儿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然后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在你手上这个讲义哈，也想说哦，老师你的那个 PowerPoint 我可不可以给我？我说其实也不需要，因为你手上的讲义就是我 PowerPoint 啊，所以说都已经为你就把它留下来。所以你的讲义上面呢有一些的空格，所以你如果听到什么你觉得哎这一点是我想要多知道一点，或者说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可以把它怎么样把它记下来。好，这样子。那我们最后我希望能够留一点时间，我们有一些的交流交通的时间，因为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好，那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一起来学习，好，在教会里面那一步步走过来，所以说有一些的观察，那么有一些的发现，那当然呢一路走过来当然也犯过了不少的错误嘛。对，我想大家知道大家从那个 try and error 从错误当中也是学习很好的功课，所以我想可能我们大家呢既然都来自于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大家彼此也都应该有一些的心得，当然也会有一些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待会留点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有一些的交流。而且我想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讲的东西，这是属于在分类上它属的是当代议题嘛，好，对不对？当代议题，所以这当代议题我想哎呀这是很好啊，当代议题就是大家都有话可以讲，对不对？全民大家都可以来开讲一下，这样子。所以这不是我不是在教圣经的真理，好，这不是讲到圣经的真理一些，但我会提到圣经。但所以说我想这里面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叫做最好的答案，也没有一个什么叫做绝对的答案，我们大家都是在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在一个天行者，好，在一个行路的路上，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同工，那我们大家都怎么样，都是事实上在类似的环境里面，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思考，好不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有点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那么我们在天上父，主将今天恭敬的将下午的这一堂课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主是的，我们既然都你放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那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就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多语言多种族多文化的一个环境，就我们一样记得你自己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所以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多语言多文化多种族的环境里面，怎么样更好的真的是来做一个好的肢体，来荣耀神你自己的名，而且来整个建造，让整个你自己的肢体来连结于你元首耶稣基督，真的是让世人看到神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今天下午这一点的时间，主有一些的分享交通，主仰望你自己，也让我们真的是铁磨铁就能够生出更好的一个火花出来。主，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哈，从我刚刚所讲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先做了一个定义哈。我们大家都在北美，那我们都是华人，所以我们所在的教会呢都是怎么样，华人教会。那通常华人教会呢，我们通常比较多，我们也要加一个移民教会也可以，有时候那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华人教会呢都是移民教会，但是我必须要说 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是移民教会。你说那有一些是第二代的教会，第二代教会通常他们会说他们自己是 Asian American Church。 好，在上个礼拜在这个地方，刚才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海报，是上礼拜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叫做 Infuse， Infuse， 所以它上面讲的就是不是北美华人基督徒大会的，他们就是指叫北美亚裔哈，亚裔基督徒大会，所以这在定义上会有一点不同。所以我自己所锁定的呢，最主要好，我们要讲的主要是移民教会的背景，好，移民教会的背景。那我想好，移民教会怎么样呢？其实华人哈，所有的华人教会呢，其实都是多语言的教会。因为呢，所面对的多半都是第一代的移民跟第二代哈土生土长的儿女，因为语言跟文化的差异呢，但是又处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矛盾啊与冲突，所以事实上这个东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哈的家庭里面，事实上也有一些怎么样，也说具体而为啦，对不对？如果你是第一代的移民的话，你的家里面呢，一定是一个什么样？应该说都是一个多语言的教会啊，就是说。对我们第一代的父母呢，多半呢讲主要讲的是用华语为主。那有些人在家里面呢，可能还有两种语言，除了华语之外，就普通话之外呢，有人是讲广东话啦，有人是讲什么台语啦，那有人是讲，可能有人讲潮州话，对不对？那我们这边还有弟兄姐妹，他们家里面讲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的孩子哈、讲两种语言，一种语言呢讲的是什么？是 English， 那第二种语言是什么？你知道吗？啊？Portuguese， 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呢是怎么样？爸爸妈妈是从巴西来的移民，好，巴西来移民，那会讲一些中文，但是呢，他的第一语言是什么？第一语言是这个葡萄牙语，他第二语言呢是英语，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呢，其实移民的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多文化的一个家庭，所以一样的。华人的教会呢，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它自然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是一个多语言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有移民呢，就会有怎么样，移民的下一代嘛，对不对？有移民在的地方，它就会有移民的下一代。所以呢，自然的话，移民他自己本身呢所形成的教会使用的呢多半都是他的母语。那因为有第二代，第二代的所谓他们的第一语言一定都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就是英文的嘛，啊，都是英文。所以说呢，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不管怎么样，你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很自然的，我们华人教会哈，在华人教会，也是华人的移民教会，讲的更准确一点，其实自然的，它就是一个多语言的教会。但是我也要讲出，提出一个观念出来，其实哈，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你想想看哈，你想想看。我们大家都有在，都是曾经也都是小孩子，对不对？曾经也都是青少年，我们大家曾经也都是青年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呢，现在也就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的哈。那有些年长一点，有一些比较年轻一点。但是你回想过来的时候，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大家都是第一代移民。假设我们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第一代移民，那么你在回想你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事实上应该是在一个所谓的。比较多是一个单一语言的环境里面，好，那当然有人说，哦，我从台湾来，我们那边讲这个普通话，但是我们也讲台语，是的，但是可能我们就想说，我想叫你回想一下，其实就算我们在本土啊，就算在本土的时候呢，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都还会说，我跟我的父母之间有时候会有怎么样代沟，对不对？就会代沟，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即使讲一样的语言，其实都会有怎么样，可能就会有代沟。因为什么？文化是不断在怎么样，不断在演进的。那同样呢，我们在这边呢，那情况呢就更怎么样，更稍微更复杂一点。不但是哈，很自然的年龄的差异，自然就会产生代沟，而且还包括怎么样，文化背景的一个不同。我前天去参加这个女儿的这个返校日啊，她刚刚上高中啊，刚刚高中一年级，上九年级，然后去上返校日，那么。这个我发现，哎，这我原来美国的学校呢，这个也很非常注重升学啊。那所以说高一就开始跟你讲，哎呀，我们有全套的计划呢，我们就是希望你的孩子呢能够怎么样，能够来计划他的下一步是怎么样。因此他跟我们介绍他们的课程大纲啊，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要修几年的什么英文啊，修几年的这个数学呀、啊，那修几年的什么历史啊什么。那其实我自己个人在当他讲到这英文的时候，他说我们在这里念四年呢，我们就要修三年的英文。我想哇，是啊，以前回想起以前呢，也是念这个 国文是不是啊？还是国语嘛，对不对？国语、国文，然后呢，一直怎么样？一直念到我记得好像念到大一，大一还在修周啊、国文课这些等等的。那他们呢，其实一路下来呢，都是像什么？就唱他们的国语课，他们的国语是什么？就是英文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历史，他讲到历史这个地方。然后他讲到历史这个地方，他就想到他讲到说，我们修了历史，你要修三年。我说哦，那很好啊。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华人也非常重视历史，对不对？有华人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国可灭怎么样？史不可灭嘛，对不对？史灭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哎，可是他讲到说，哎，他上历史课的时候很有趣哦。他讲的是什么？他说是我们要上三年的 American History， 再加上一个 / World History。那么我就请问你，哪一个比较重要？对嘛，列在前面比较重要的，所以呢，他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一听，我就哎，这个，我就说，原来我的女儿是在怎么样？是在一个英语的环境之下，那么她所念、所认识的历史呢，主要是什么呀？是美国的历史，对不对？然后呢，华人的历史呢，应该是怎么样？应该说或中国历史是在世界历史里面的怎么样？可能中间有个 chapter 吧，对不对？叫做华人历史。如果我们都不跟他讲的话，就是他对于华人历史呢会非常的有限。那我们来看看，其实移民教会啊，其实什么叫移民教会？其实我跟你讲，有移民就有移民的教会。好，只要有移民就有移民教会。那你说颠倒过来呢？没有反，拿颠倒过来讲呢，那就是没有移民呢就怎么样？没有移民的教会了，就这么简单。那事实上，整个北美的历史哈。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移民史。应该说美国的历史，因为美国我们常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一直到今天是不是还是这样子？其实还是这样子，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子啊。我今天早上还在看说，哦，看到什么？我们这个国境之南啊，有很多人都想从我们的南边的国境要上来，对不对？而且大批大批的来。他说从这个中南美洲啊，最近已经跑了多少人来？千跟万的数字，对不对？他们不请自来。对不对？不请自来。所以其实从16世纪开始，美国开始英美的移民，还有呢，其实不是只有英国人来了，是西班牙人来了，对不对？法国人也来了，西班牙人、法国人，还有什么英国人来了。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在想，英国人主要他们是从大西洋岸上岸。好，我们常常想，哦，月哈号那所上岸的地方在哪里？在今天哪里？在今天的马赛诸塞州。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说那个地方叫 New England， 对不对？新英格兰就是今天的，就是新英国的意思吧，对不对？所以他们从那边上岸之后，我们常常说，哦，对，他们来呢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宗教的自由，所以没有错。移民来了，他们就会建立什么？移民的教会。所以呢，不是以前来的时候，不是我们的美国人所我们来说啊，老美的教会，我们常常这样讲。其实老美的教会以前都是怎么样？刚刚开始都一样，都是怎么样？移民的教会，而且很有趣哦。可以去英国在18世纪初一完成所谓的宗教自由、宗教宽容法之后，18世纪一初一完成宗教宽容法之后，就是他们宽容在英国国家教会之下可以有什么呀？可以有不是英国国家的教会。你说，哎，这个王牧师在讲什么？其实哦，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对于在欧洲有千年的这个基督教历史里面呢，其实。我的信仰，王的信仰就是怎么样？应该就是谁的信仰？就是百姓的信仰。所以英国有所谓的国家教会，国家教会之下，宗教宽容法一通过之后呢，那我们看到有什么浸信会的啦、公理会的啦，啊，然后还有什么贵格会的啦，通通这个都可以相安无事的存在。所以当移民过来到美国的时候，你就有看到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把他们自己在本土，哈，在母国的教会都带到美国这个地方来，所以就可以看到呢。事实上，北美啊，当时来的时候，事实上这些浸信会、圣公会啊，圣公会就是英国国家教会哈，还有公理宗、贵格会，一直到还包括到19世纪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梅伊美教会，好，梅伊美教会或叫卫斯理宗都来了。所以英国人来建立他们的教会，后来谁来了？德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当然也带来什么？德国人的教会。那德国人是什么宗呢？路德宗或信义宗， 对不对？后来呢，德国人来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呢，我们说的中西部的地方啊，包括宾州啦、威斯康星州特别，你可以还是看到所谓的德国人的后裔。怎么看出来？看他的姓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虽然他多说的是怎么样，他不说德语，他说的是英文。后来挪威人也来了。挪威人来，所以挪威也把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移民教会也带过来。所以这一些原来英国人来了，当然讲的是英文。那德国人开始建立了德国人的移民教会，他们讲什么？什么语？他们讲当然是讲德文。挪威人来了呢？那么如果西班牙人来了呢？大家讲的是 Spanish 啦，对不对？所以西班牙人从今天的佛罗里达州，对不对？美国西南半部或者墨西哥人上来，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原来的加利福尼亚州，通通都是谁讲的？都是西班牙人所建立的，所以卡利福尼亚一共21个 mission， 对不对？那通通都是什么？说的是天主教。所以谁来呢？谁哪一个移民来？哪一个移民呢？就建立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教会。好了，今天还有没有讲德语的教会？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其实哈，你知道纽约那个地方原来是谁占的？纽约那个地方原来是荷兰人占的。就荷兰人来，他们也建立，本来就建立了荷兰的什么归正宗教会。今天有没有找到所谓的 Dutch Church？ 有没有 ？Dutch Church 没听过 ，Dutch Chocolate 我听过，对不对？哦，荷兰人巧克力我听过。那你看问那挪威语的呢？也没有了。那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我再问你一下，今天有没有讲西班牙文的教会？有没有？有多还很多，人口还很多。各位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在可能在加州啊，第一大族群是什么样？是西班牙裔的哈 ，Latinos， 好，对不对 ？Latinos 是第一大族裔。那请问有没有讲华语的教会？有啊，不然我现在在讲什么？对不对？那有没有讲韩国话的教会？有，这个下个月初呢，就在那个 Anaheim 那个地方有个叫 Salam Church， 就是爱的教会。就那个教会呢，是在美国最大的一个移民教会，听说有7000多个人。7000多人，最大的一个移民教会，所以有很多很多讲华语那个韩语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没有讲德语的教会？因为没有移民来了嘛，对不对？没有移民来了，他们的没有移民来了，自然呢，下一代他们的主要语言是什么呀？都是英文嘛，就是最后全部就我们就是我们说啊，那个是老美的教会，知道了吗？那是老美的教会。好了，那么。为什么有华人的教会？为什么有讲韩语的教会？为什么？因为移民继续再来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哈，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部还在进行当中的怎么样移民史、移民教会史。有移民，就一定会有怎么样移民教会。那我们来看看华人的移民教会。其实北美华人教会的发展呢，跟华人的移民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通常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呢，使用怎么样？会包括英文，对不对？我刚刚说过，你只要有第一代，就会有怎么样？第二代，所以英文一定有，所以说一定有包括英文在内好的2种到3种语言。好，那这第二种、第三种语言呢，可能是怎么样？普通话，可能是广东话，那最常见的还有可能是怎么样？是台语，有时候甚至还会有4种语言呢。在这个教会哈，那个洛福教会，他们用3种语言：台语、华语跟什么，就用英文来崇拜。那其实华人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是讲广东话，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哈，在北美是最早来的华人移民呢，都是从广东来的。不过不多，人数不多，而且怎么样，华人教会的情况呢，其实也不常见。为什么？因为当时有排华法案，第19世纪的时候呢，美国通过排华法案，那最近我们的那个什么州议员哈，哎，因为对不起，应该是国会议员哈，国会议员那个赵美心，他已经提出了这个应该对那个华人哈，这针对啊这个华人这个排华法案哈，要怎么样对华人来做一个道歉，好这样子。所以因为有这个排华法案呢，事实上华人进来的数量不多，但是那时候呢要进来呢，而且甚至应该说那时候要进来移民基本上是禁止的，好，那华人大部分就住在怎么样？华人的怎么样？就是 China Town 里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教会呢，也就是在 China Town 里面。那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说，那时候因为排华法案，所以基本上呢是很被歧视的，工作机会啦，各方面呢都是非常受到限制。教育机会比较没有受到限制，但是工作机会受到限制。所以呢，大学毕业之后呢，很多时候也只能在回到那个 China Town 里面呢，跟爸爸妈妈一起开餐馆，或者是怎么样开洗衣店。但是 它的分水岭在什么时候？分水岭呢？华人的分水岭呢，是在1965年。1965年，丹森总统签了一个所谓的入籍与移民法案，啊，就是叫做 Naturalization and Immigration Act。Naturalization 就是那个入籍与移民法案。一签了之后呢，事实上不是针对华人，但是他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种族，通通到美国怎么样，机会都是怎么样，都是均等的。好，机会都是均等，而且怎么样，不能够再受到工作上不能再受到任何的一个歧视。所以从那个之后，华人在工作上面，还有在怎么样，在资产上面，他就没有这些限制了。我有一次碰到在我们这个地方 El Monte 好的一个市长啊，那时候大概10年前吧，那个市长他本身是一个Spanish 好，就是他这个 Latina， 他在这 Latina， 因为是一个女市长，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小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地方，他说在那个时候啊，我说是什么时候？他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然后1940几年的时候，所以就是在1965年之前啊，他说在那个时候哦，在那个时候这个 city 呢，主要住的都是白人。他说我的父亲呢，在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墨西哈，我们是墨西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买一栋房子呢，都怎么样，都会受到很大的怎么样，很大的限制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分水岭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华人呢来就开始多起来。其实从香港来的有不少，所以我们就看，因为香港来的人呢有不少，最什么，对于讲广东话的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助力。那么我们看到再来进入在台湾人啊，台湾人也来了，不过台湾人来的比较晚，主要在进入70年代之后才来。60年代的时候也来了相当多的怎么样，也来了，开始来了不少讲普通话了。所以在洛杉矶第一家讲普通话的教会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51年前建立的，你知道是哪一家吗？不是这一家，是那边那一家国语浸信会，在阿罕巴拉国语浸信会1963年建立了。那么我刚刚说那个讲台语的教会呢建立的比较晚一点，那在1970年那一年呢，同时呢有两个，第一个华人台语讲台语的教会在洛杉矶呢，是在 Olympic， 在当趟那附近的 Olympic 那有个叫 Olympic Boulevard 的，那有个长老教会啊，长老教会成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洛福成立的。不过当时成立的时候呢，并不是在这个地方。洛福呢，是从罗省基督教会啊所分设出来的一个教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70年代可以说是华人教会呢，不管是讲广东话的也好，讲普通话的也好，讲台语的也好，都怎么样，都如雨后春笋一样，怎么样，非常蓬勃的发展。但是我们华人好。讲完了这个蓬勃发展之后呢，常常喜欢讲另外一句话，但是啊，一听到但是就知道下一句话叫做好景不长。其实怎么样说呢，什么叫但是好景不长呢，其实主要是进入在90年代之后了，进入90年代之后，从台湾来的移民就减少了，从台湾来的移民，从香港来的移民也减少了。但是有人说，哎，香港有97对不对，那时候97还有蛮多人出来，可是相对来讲进入90年代之后，美国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要在美国找工作生存怎么样，它的门槛就比较高，而且那个移民的门槛怎么样也高起来，工作不容易找，而且门槛也高起来。相对来讲在什么像台湾香港的整个生活水准也都怎么样，水平也都提高了，所以说移民出来的意愿呢就少了。所以香港在90年代出来的移民呢，很多都跑到哪里去了，很多跑到加拿大去了，因为那个地方的身份的取得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所以你可以看到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进入90年代以后，其实台语的教会呢，还有这个讲广东话的教会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那个发展就比较缓慢迟缓下来了。我们知道台埔教会在80年代可以说是它设置职堂在北美这个地方职堂最蓬勃发展的一个时候。所以为什么会最蓬勃发展，因为在那时候有很多从台湾来的移民非常的多，所以呢你一看到那个地方，哇，有台湾人，他们就怎么样，讲台语人，他们就设立一个教会，那个地方有就设立一个教会。那进入90年代之后，因为台湾来的移民少了之后呢，一样的那个他在北美设立教会的速度就怎么样，就缓下来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讲华语的教会呢，讲华语的教会有没有 缓和下来，发展没有缓和下来？没有哦，没有。为什么？因为九零年代之后，台湾来的移民可能少了，好，不是没有，是不是叫少了？香港来的移民也比较少了，但是怎么样？中国大陆来的移民怎么样？还很多。而这种那个移民呢，涌入的情况呢，一直到今天呢，仍然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这第二个，从我们的前面讲，有移民就有移民教会，那么没有移民呢，就怎么样？就慢慢的就没有移民教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华人啊，华人教会的发展跟我们的华人移民的那个浪潮节奏呢，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其实。讲到华人移民教会里面的下一代，我刚刚就说过，其实不管哦，你喜欢不喜欢，不管大会大也好，小也好，其实只要是华人移民教会呢，基本上至少会用两个语言。但是不管呢，但不一定都有英文崇拜，有的有英文崇拜，有的呢没有英文崇拜这样子。那但是华人移民教会呢，都会面临了一个挣扎。其实所有的华人移民教会，其实都会有，因为刚开始。来了之后呢 ，settle down 下来，哎，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哎，孩子还小，这孩子还小呢。当孩子一上学之后，孩子还小，在学龄之前哦，通常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这边也一样哈、哦，在这个洛福里面看，孩子还小的时候，有时候老师哦，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学龄之前哦，有时候老师哦，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那儿童哦，事工都是用英文为主，但是有时候在学龄之前呢，有时候发现说，哎，老师发现全用英文，有时候小孩子听不太懂，哎，哎，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因为在上学之前，有时候在怎么样，他在家里面爸爸妈妈讲用母语讲的多，所以你用全用英文的时候，有时候他怎么样，哎，还是要听不太懂。可是那个一旦进入小学之后呢，他们的英文的程度就怎么样 ，pick up 的很快，对不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一上了小学一年级以后呢，他们小朋友之间都是怎么样？都是基本上都是讲英文的，你可以看到。所以当教会还小啊，孩子还小的时候，还教会小，孩子小少的时候呢，那常常呢，我们从儿童事工开始，那通常呢，我们就怎么样，找一些人啊，可能是神学生或者是叔叔阿姨，我们就自愿来照顾他们。可能随着这些孩子呢慢慢长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了，哎，我们这第一代开始有点力有未逮了。为什么？等到孩子哦上了初中之后。慢慢我们就会发现哦，他们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就两个现象啊，他们懂的世界哦，我们怎么样？我们不太懂哎，对不对？因为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哦，反正哦，怎么样？这个一加一等于二，我算的比你快，对不对？你知道的我都知道。可是，一上到初中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很多时候他上的怎么样？上的东西你都不太懂，他在上的是什么东西啊？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已经啊，请问这个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很多东西我们真的都不太懂了，而且加上在青少年时期常常反应就是什么，哎，你不懂啊，对不对？我说，哎呦，你怎么讲英文讲这个样子，对不对？就那个不耐烦就怎么样，就出来了。所以通常我们到了还是在大的阶段，到了青少年的时期以后，我们常常需要有一些比较 professional 一点的，什么意思啊？我们至少需要的第二代的，对不对？第二代来带怎么样？来带这些青少年。可能我们这第一代的呢，就退居幕后，做一些怎么样？做一些帮助辅助的角色，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教会呢是怎么样？还小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反正儿童嘛。可等到青少年的时候。等到高中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儿童了，所以我们可能开始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我们会就好吧？那我们讲中文翻英文，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他们呢很不满足，哎，很不满足，那就什么？好，偶尔我们也怎么讲英文怎么样翻成中文，好，就和然后等到人再多一点，好，他们的可能甚至有大学毕业了，开始出来了，对于这种翻译呢，他们就怎么样？啊，继续再摇摇头了，继续摇头，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还要再来找 professional， 对不对？还要再来 professional， 我们是可能要找怎么样？找一讲英文的传道人来牧养他们。那就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可能怎么样？开始我们母语的崇拜，可能是普通话，可能是台语，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广东话，跟英文的崇拜呢，就怎么样？就分开了这样子。 不过我在讲哈，你可以看到这可以突出我们所有华人教会人呢发展的一个缩影。其实大家可能都差不了多少，可是常常我们在面对一个挣扎，那个挣扎是什么？那个挣扎就是我们华人教会呢留不住人。好，华人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当然我必须说留不住人呢，留不住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很自然嘛。孩子长大你都不一定能够把他留在家里面了，多半也留不住嘛，对不对？因为他可能因为就学，有可能工作，有可能怎么样，婚姻，他这种自然的因素，他可能就不在原来的教会或不在原来的 city 里面了，这是很自然。但是很多时候是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的，他们不愿意留在我们这个什么样移民教会里面。另外一个现象更让我们担忧是怎么样？他们根本就怎么样离开教会了。1996年的时候，有一篇哦 Christianity Today 有一篇非常一直到今天呢，在所谓的移民教会里面，应该说 Asian Immigrant Church 好不好？亚裔移民教会里面一直还是大家还常常在说到的，有一篇文章哦，不长，它叫做《沉默出埃及》，啊，就是沉默的 Silent Exodus。他在讲什么？他说哈，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 Asian American Church， 应该说 Asian Immigrant Church 很蓬勃的发展。我在90年代初的时候在 UCLA 念书，那时候我们就有看到那个很好笑，这个是我女儿教我的一个字眼，叫做 Asian Power。Asian Power， 我在工学院里面念书哦，我们的实验室里面每一个人哦，通通都有中文的名字，你知道那，所以不是华人就是怎么样韩国人，对不对？不是华人就是韩国人，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中文的名字，你可以看到。所以呢，我好几个同学是韩国人，那我就很有兴趣的问他说，哎，你们哦，这个韩国人哦，是不是我听说你们的韩国哦，有四分之一以上哦，通通都是基督徒嘞？然后他就点点头跟我讲，你说的很对，但是哦，只对了一半。我说什么意思？只对了一半？他说哦，四分之一信主哦，那个是在韩国本土。他说哦，在美国本地哦，他那时候给我一个数字，他说叫95%哦。我听了之后差一点没有的时候倒抽一口气，跌在地上。说韩国移民在这边哦，95%都是怎么样？都去教会，都是基督徒。所以那 Christianity Today 那一篇文章里面这样讲，他说哈，你看华那个亚裔的教会，亚裔移民教会，他特别是在讲亚裔移民教会，在美国呢很蓬勃发展，那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啊，很蓬勃发展。可是他说，但是有一个很令他们呢鼻酸也好啦，哈，鼻酸也好，心酸也好，无奈也好，无力也好，但是就是一个事实，就是96%或95%左右，这个在几率上来算几乎是100%啦，对不对？95%、96%的第二代，他们到了他们成年的时候，他们就离开教会。哇，真的是让大家怎么样，非常难过。也就是说蓬勃发展，可能第一代很蓬勃发展，可是相对来讲在第二代在移民教会里面呢，它的发展却是什么，呈现一个很不协调的一个情况。因为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在一个移民教会里面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可能看到的有很多的怎么样，很多的成年人，但是年轻人呢很多都是怎么样，第二代讲英文年轻人却是怎么样，不太多，特别是英文的怎么样，英文的成年人确实不太多了。那么这个数字哦，1996年距离现在有多久了？18年了，对不对？我最近有一次，大概2010年左右，我有一个同工去参加他们一个 Asian American 的一个 Christian Conference。好，那他们呢再一次也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因为我没有去，我回来之后我就很有趣的问他说，哎，那个当年那个 Silent Exodus 经过这十几年之后那情况怎么样？他哈，摇摇头 ，shook his head， 他跟我讲，他说哈，好不到哪里去的，因为哈，他手上拿回来资料，到那时候哦，到四年前哦，差不多还有91%是离开教会啦，所以这个情况啊，并没有多大的一个改善。不过最近我得到一个数据呢，是 Barna Group 啊，就 Barna Group 他所做的一个统计，他说，可是哦，这一些人，他们离开教会之后呢，有1/3会再回去教会，也就是说，他们到了成年的时候呢，成年的时候他们会进入一个我们说一个 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漫游的日子。但是之后可能是他们怎么样 settle down 下来之后，其中会有三分之一再回到教会。虽然他们不一定会回到怎么样，会回到移民教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再给各位啊上一个课，那就是，那么这些所谓的 Asian American 他们在哪里？其实 Asian American 呢，最主要 Asian American 的 Christian 最主要在三种教会里面。第一种教会呢，就是所谓的白人教会啊 ，mainstream church 啊，或者有另外一个啊，他们所喜欢用的就是说所谓的 multi-ethnic church 啊，就是说多族裔教会。可是当讲到 multi-ethnic church 的时候呢，你可能或者说有时候他们用 multi-cultural church 啊，那我们就很那个拍胸脯跟我们教会的第二代讲，我们也是 multi-cultural church 啊，对不对啊？但是他们讲的 multi-ethnic church 跟 multi-cultural church 呢，其实不太一样，跟我们的定义不太一样。啊，他们的 multi-ethnic church 呢，他们的主要啊，主要的文化呢，还是怎么样？所谓的英文的文化，讲好本地的文化。我们这附近呢，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multi-ethnic church 呢，就是在 Pasadena 那边有一个 Harvest Rock， 啊，可能有人去过，就 H Rock， 啊，在那个地方。那 Harvest Rock 呢，你去看他那个主任牧师七昂是一个韩国人，对不对？他主任牧师，但你去他的教会里面呢，不是只有亚洲人，他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怎么样，很多的白人，又有黑人，还有我想 Spanish 一定都有在里面。有一次我去那个地方做礼拜，然后我一进去之后呢，我看哇，这上面呢，他们的敬拜团呢，可真是怎么样？可真是那个色谱非常的完整。它里面呢有这个亚洲人，有黑人，也有怎么样，也有白人。色谱非常的完整，所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 multi-ethnic church。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第二代呢，他们有可能你可以找在什么 multi-ethnic church 里面可以找到他们。还有呢，还有可以看什么，在另外一种教会叫做 Asian American church。 所以 Asian American church 你也可以把拍胸脯说，嘿，我们也是 Asian American church 啊。不过他们说的 Asian American church 是第二代，第二代他们所就是亚裔的第二代，他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指的是华人，他可能是韩国人啊，但日本人已经很少了，好像，所以主要是中韩，那可能还包括什么 Vietnamese， 对不对？那还可以包括什么其他东南亚，可能是泰国人这些哈，东南亚，所以这主要指，当然他所以 Asian American Church 主要指是东亚人说，那他们主要都是讲英文的教会，好，那哪一些教会呢？可以作为代表呢？Pasadena 有个 Epic Center 啊，那个江漏啊，那个那里就有他的照片啊，就是哪一个？就是这个，哈哈，他的教会是 Epic Center 啊，那在 Pasadena 啊，在 Pasadena 跟他们呢，就是所谓的很标准的 Asian American Church 啊，去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呢，绝大部分都是亚裔，绝大讲的是英文，但绝大部分都是亚裔，那里面呢会掺杂的有一些的怎么样？有一些的其他的人种。好，他们里面，他们教会里面也有黑人，那也有怎么样，也有白人，但主要都是亚裔。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二代呢，你可以看到说，哎，在 multi-ethnic church 讲英文的，以白人为多的，好，这教会里面也有怎么样，亚裔为主，但讲英文。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会你可以看到是在哪里，在哪里？哎，要有自信一点，就是在移民教会里面，就在移民教会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亚裔呢，等于第二代，你可以看到在这三个教会里面。那你可以问说，那有没有比较好的答案？是不是亚裔在这个multi-ethnic church 里面比较好啊，还是在 Asian American church 里面比较好，还是在 immigrant church 里面比较好？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都好
，好。好，非常知道哈，你都知道，已经知道这些答案了。好，我们来看哈，在这个我们再讲回来到我们的这个华人的移民教会好了。华人移民教会呢，其实通常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它整个教会的治理模式呢有三种啊，有三种。我待会还会再跟大家讲，我先讲这个治理模式，但是我待会会跟大家讲到说，现在这些亚裔哈，他们可能比较 concern 的是什么？但是我先从他们现过去。我们第一代比较 concern 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第一代呢，对于第二代，常常我们比较 concern 是什么？我们 concern 是他们教会的治理方式。其实基本上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家长制， 一种是议会制，一种叫平行制。什么叫家长制呢？家长制特别是当教会还小，还有那个英文呢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年轻人或年轻人的这个素质他们还不足以当教会同工的时候，所以很自然的主要的这些主要的决定，好，那主或主要的核心同工牧者也好还是什么长职也好，都是怎么样，都是第一代的。所以呢英文呢大部分是怎么样，顶多可能就是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可能青年辅导或青年牧师参与是我们的核心同工。所以主要呢因为人数上面，好，那个因为这个领袖 leader 人数上面的差距太大，还有数值上面差距太大的时候呢，当然绝大部分的决定呢都会是什么，都是第一代来做的，这叫家长制。那接下来当我们的青年人呢，我们的这第二代，不应该说青年，第二代开始什么，开始成长了，那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很希望啊，特别是我们华人都有一种习惯了，我们很希望能够传承下去，非常好啊。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这次大会的讲员林永健牧师他一直在讲到什么门徒造就就是怎么样传嘛，要传，不是传福音还要再加上怎么样，还有就是门徒造就。所以我们华这个传的习惯呢，传承，特别是传给下一代呢，在华人里面是根深蒂固。所以眼看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动作是怎么样，好了，差不多了，我已经差不多快要退休了，我已经年纪大了，我已经干了二三十年，这屋顶已经很撑很久了，现在该你了，现在是你比我年轻力壮啊。以前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这个回到家下了车之后呢，孩子一溜烟开门开了就跑掉了，哎呀，爸爸妈妈在后面当什么老爸子老妈子，对不对啊，孝子孝女在那边拿大包小包的提。现在怎么样，孩子大一点了，开门之后大家说，哎，大家都一起要拿东西，对不对啊，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孩子就会跟你讲什么，哎，爸爸妈妈，这个我来拿好了，怎么样，你拿了可能会怎么样，闪到腰，对，闪到腰。所以啊，接着下来当我们的第二代开始成长起来啊，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很自然的很希望他们加入参与在怎么样 leadership circle 里面，就怎么样成为长职，或甚至他们当中有人能够成为牧者。所以等到他们的人数多起来了，开始有人进入这个教会的核心里面，这是我们很希望都说我们从家长制能够进步到怎么样，什么叫议会制，议会制大家都知道，议会在议会里面大家都是一人一票嘛，那大家都是怎么样，所有的议员大家都是怎么样，理论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啦，啊，理论上大家平等。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现在好，大致上我们应该说我们教会上大致上也是属于叫做议会制。比如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长老我们有好几个长老也是什么他们是讲英文的，好，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执事呢他们也是讲英文的。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全部大家都一起来开会。那这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议会制这样子。那还有一种呢叫做平行制。平行制呢跟议会制呢有什么不同，我跟你讲没有哪一个是比较好。但是平行制是什么，平行制是基本上第一代跟第二代他们可能在同一个屋檐下面，好，共用这个场地。那也可能在附近，我们知道吗，有时候孩子长大了呢，他希望他买房子买在哪里，买在那附近啊，就这样子，可能就在附近，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怎么样，共同共有的部分。那个共有的部分是什么，儿童或怎么样，或青少年。第一代跟第二代共同共有的部分是儿童或青少年这部分，但是基本上第二代他们的运作跟第一代的运作是怎么样，是独立的，基本上是独立的。那有时候教会有一个共同的意向，但是有时候呢教会的两个之间的意向也不一定怎么样，它的强调的意向也不一定都是完全的一样。有时候有所谓的主任牧师，那有时候呢甚至有两个，他们叫做 co-leading pastor， 好，他们两个呢就第一代的主要带领的牧师跟第二代主要带领的牧师，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平行的。其实我过去都不太能够了解到就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有时候或者亚裔啊，我想在亚裔的社会里面，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见出来啊，因为我们觉得说，哎，其实在这个一旦大家坐下来开会，大家都是一样大嘛，对不对？事实上我跟你讲我们希望他们感觉上一样大，可是你想想看嘛，你想想看， 我们曾经也年轻过嘛，对不对？好，你年轻过，你跟你的叔叔阿姨在一起来共商大事的时候，记得很自然的，你就会觉得那是叔叔阿姨嘛，不太一样哎，对不对？就好像叔叔阿姨说啊，不然你觉得怎么样啊？你讲两句话吧，你还是啊觉得不太好意思讲。所以过去哦，我常常没有办法去啊、完全听出来那第二代的那种心声。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说，哎，come on，这个决定哦，是我们大家坐在一起来讨论出来的结果啊，对不对？你怎么会说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啊，对不对？这是 not fair， 对不对？很不公平啊，为什么说是我们的？但是他就会很委婉讲说，可是你们人多啊。我说，可是也不是这样讲啊，人多也不是看这个谁比较多，我们又不是在搞派系，我们是在讨论整个教会的这事情所做出来的决定。我说，你要跟我讲，什么叫做人多？什么意思？是我承认是人比较多，好，第一代的人同工还是比较多，长老数比较多，执事人数也比较多。但是这明明是我们大家讨论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说是感觉上你还是觉得是第一代做的决定？但他就后来这样讲一句，他说：“哎呀，因为你们年纪大一点。”我说：“什么意思？我们年纪大一点？”他说：“你年纪大一点嘛，这种华人不是常常讲要听爸妈的话。”要听爸妈的话，对不对？不是常常讲这句话，什么叫好孩子？好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听话。第二个呢，会读书，对不对？说到 A 选都差不了多少，对吧？好孩子的定义就是嘛，第一个是听话，那第二个，所以在他们的被你这样几十几二十年的这样子教育下来，对不对？跟叔叔阿姨坐在一起开会，他的感觉是什么？要怎么样？听话，所以说明明是大家一起所开会所做出来的决定，他还是觉得说还是有点怎么样？他常常说，我们难道我们不能做决定吗？那第一代常常会跟他讲，谁说你们不能做决定？你要做决定，赶快去做啊！但是还是会有一点觉得怎么样？还是有点觉得不太是那么样的自然。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从第一代的角度上来讲，在我们哈、那个亚裔多语言教会里面，就在啊。在这个治理上面呢，有这三种的模式。但是哈、我要讲哈、其实让我们来看，其实华人第一代跟华人第二代呢，其实确实存在怎么样相当大的一个什么，其实是有文化差异，不代表说我们只有差异，但是的确是有怎么样，有时是有差异，而且有一些的差异哦，有一些的差异还是怎么样，还是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完全就是完全的跨过去。跟抹煞过去了，因为我们不能够使时间倒流，我们第一代没有办法时间倒流，说我希望我再回到从前 let me be young again， 那我跟你一样去上学，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对不对？我是移民，我就怎么样，我就永远就是移民嘛。那他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他就永远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我主要呢是华语的文化，对不对？我讲华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对不对？但是对他来讲呢，正好可能是怎么样颠倒过来，他永远英文就是怎么样还是第一语言。我就看到真的很难，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在美国，我们读买一些属灵书籍，很多时候我们这属灵书籍呢都是翻译的书籍，对不对？但是常常我们这第一代来看啊，有没有中文译？有没有中文的翻译本？有中文翻译本呢，我们就怎么样？啊，比较快啦，对不对？吸收比较容易。那除非是有时候你读起来那个翻译觉得怎么样，怪怪的，对不对？再回去怎么样参考原文，这是怎么样的？那同样的情况哦，你要是在第二代身上怎么样，你就说，嘿，拜托，拜托，这个我就会发现说，哎，我逼我的女儿啊去念中文学校，从她五岁就开始了啊，锲而不舍，对不对？坚持不让，对不对？她问我说，为什么呢？很简单。你叫 Chinese American， Chinese go first， 所以呢，你就学中文。OK， 他也学啦，他也很努力的学啦。学了之后呢，有时候我读看到他读中文的时候，就跟我们读英文一样，除非不得已不读，知道没有？除非不得已不读，有时候你还会看到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我就都故意考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就马上跟我讲说，我说哇，你好厉害呀、就后来看，哎。读英文读出来的，因为下面也有英文，除非说是什么，除非到了哪，回到了本土了，对不对？去了台湾了，去了大陆了，只有怎么样？绝大部分只有什么 就中文呢，那就是逼上了，逼到了，他就只好怎么样，只好乖乖的去念。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有一些我们之间的一些差异呢，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那比如说有一些差异是什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小到有一些程度，吃的东西就可以了，就可以看出来了。有时候啊，我们呢、啊，华人呢、啊，我们吃的饭呢、啊，就是要怎么样，色香味怎么样俱全呐、啊，对不对？对吧？也是最好呢，每一餐有三道菜，至少的，再简单也要怎么样，也要两道菜。可是老美吃的东西都怎么样？哎呦，就很简单呐、啊、，sandwich， 对不对？好，那有什么 burrito 啊，还有什么、啊，甚至一个 apple 啊，一些 cracker 啊，就怎么样，就打发一餐了、啊。对我们来讲，那是怎么样？那个不算正餐呐、啊，对不对？那不算正餐。可是有时候我们这么一番的苦心哦，又要工作又要上班，对不对？还要早上起来帮你煮午餐，对不对？还要帮你煎蛋。可是有时候孩子不太领情的、啊，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丰盛的一个午餐来的时候哦，有时候他们到学校的时候羞于打开，为什么羞于打开？你说真是不解风情啊，真是没良心啊！我跟你讲哦，我们这色香味我今天跟你讲怎么样俱全，那。当它一打开的时候，那个什么就出来了，味道就出来了，味道就出来。有时候他同学问他说 ：“What's this？” 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现在有时候在想到要帮孩子带这个带饭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说这个粽子大概不要吧？”有时候我在想说，猪脚千万不要。最近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哎，我今天真的没有东西了，我现在冰箱里面只剩一个包子，我想包子还是不要算了，爸爸好给你钱你买一个午餐好了。他说包子买过去，我说怎么变了吗？包子现在可以了吗？老美现在也开始吃包子了吗？然后他跟我回答一句很好笑，他说没关系嘛，反正跟我一起吃饭都是 Asian。 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教会以前好像午餐的时候啊，这个，我们都请人家一起来煮午餐啊，来吃午餐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煮什么？我跟你讲，卤猪脚，好不好吃啊？啊，刚刚吃过饭啊，但是听到这卤猪脚色香味怎么样？拒绝哦，开始可能又口水就怎么样？口水 water your mouth， 开始口水就要流出来了。可是怎么样？到中午的时候，第二代的看到卤猪脚会怎么样？我的天，对不对？那开始了，后来我们教会了，就有一个tabu，不能再吃卤猪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华人哈，我只想 point 到一点哦，其实这个生活习惯上面是有一些差距，语言上面有一些差距哦。但是我跟你讲，想法上面其实也有一些差距，想法上面也有一些差距。可能比如说哈，华人呢在领导上面哈，领导上面比较是怎么样？你说了好，我就跟你这样去做，对不对？可是第二代他们，我就觉得他们很客气耶，很客气，常常就怎么样，就说，哎，你愿意吗？啊，吗？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吗？哦，你只有礼拜三可以，好，我下礼拜三就要写下来。我们常常第一代移民的就是强调是什么？牺牲与奉献，对吧？你爱主嘛，主和你定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就是礼拜三晚上你也得来。我就这样子讲，哎，这种沟通方法说得过去。所以有时候呢，有时候从我们第一代的眼光里面看起来，第二代呢就是怎么样，胆子小，怎么样又懒，对不对？你说哦，牧师你在这个地方太损人了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哈，有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一个英文部的长老跟我讲的，是他跟我讲，他说哈，其实说老实话，我们跟你们没有办法比，你们来呢，你们是移民。你们移民呢就要怎么样开荒辟地，对不对？胼手胝足要打出一片。我们呢，我们在这边土生土长，从小就是让你们怎么样吃香喝辣，对不对？茶来怎么样伸手，饭来就张口，对不对？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不对？现在要叫我们就这样子撑起一片天来，对他们讲他们觉得很难。因为华人常常第一代常常讲啊，你说这个委员会来 set up 好，开始讨论一计划行动啊，就下去了，事工就开展了。有时候看他们说，你光这委员会召集就已经过半年了，你可不可以快一点？他说我们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啊，看吧， 我说到那个地方哈，子弹打到那个地方已经怎么样，已经都冷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真的是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的差距。不过我想哈，我想到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哈，其实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哦，的确是有那个差距，而且那有时候我要提出来，有时候有一些鸿沟在语言上、这文化上面呢，的确是怎么样，的确是无法去逾越。但是我们之间呢，有相同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呢，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那我们要回到有一点啊，教会哦，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那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种族、什么样肤色、什么样语言、什么样文化，是第一代也好，只有纯粹的非常就是 homogeneous church 也好，事实上没有一个 church 是 homogeneous， 就是很均匀的、同质的，没有。其实不管是讲只有一个语言的教会里面，还是会有怎么样，还是有代差之间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之间，其实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教会的使命事实上是一样的，那是什么？大使命跟怎么样大诫命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来思考，如果当我们把那个文化放大到最大的时候，当文化放大到极大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不断的去努力，想要怎么样？想要把第二代留下来也好，好，或者是想要叫用各种的沟通，然后能够来怎么让大家能够融合在一起也好。但是我要跟你讲哦，有一本书叫《沟通不是万灵丹》呐。不过我想哦，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其实，因为毕竟我们是第一代，他们是怎么样？第二代。虽然我们大家彼此能够相亲相爱，也没有错嘛。爸爸跟孩子 ，uncle auntie 跟怎么样？跟什么？跟 nephew niece 嘛。大家的确可以相亲相爱，但是不要把那个文化的 issue 把它怎么样放大到极点，好像怎么样？好像我们把第二代当作我们的怎么样？好像当作是巴不得他们一定要留下来。想尽各种办法，对不对？把这种当作我们整个教会的指标。我想教会的指标应该是什么呀？教会的指标应该是回到原来，教会为什么存在？为了大使命，为了大诫命而存在。我跟我的第二代啊，因为现在算年长一点的，那有时候还要辅导啊第二代的一些同工。我跟他谈话之间，我就跟他讲一个很坦白的问题。他问我说，什么是意象是什么？我说意象，我们教会的意象呢，就写在我们的圣经上面了，对不对？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个教会的意象，他主要的问题只在于你要怎么样去做而已。那我也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哈，其实说老实话哈，你我在这整个同样的意象底下，你我各负责很不一样的一个状况的一部分。我负责的部分是什么？我是华语为主，对不对？所以我负责的部分在哪里？我就要 outreach， 我就要是牧养 outreach 去怎么样带领这主要讲华语的门徒。我可以用英文跟你讲，但是英文用起来呢，我的 efficiency 对不对，跟 effectiveness 不及于你。而且毕竟呢，我是第一代，我是可以呢在学的呢，学的再像你第一代好了，见了面就哎呦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再怎么样呢，你还是可以看出我是怎么样第一代。所以第二代的人呢，讲英文人呢，你们 Asian American 需要谁去 outreach？ 是你们要去 outreach 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 stay together？ 不是因为我是你的 uncle， 我们 stay together。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不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这里是我们是教会，所以教会在一起没有错，我们这也像家一样啊，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在一起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就是要来怎么样履行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怎么样使命与诫命。我们不要把那个本末哈、哦，把它弄颠倒了。把那个 priority 弄颠倒的时候呢，可能呢，我们会让文化放大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切就是为了在一起而在一起，对不对？好像有时候我们说，哇、哦，教会都没有第二代了，这是我们的 failure。我说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一点，我们教会有没有在实践大使命跟大诫命啊，对不对？好，我们的第二代呢，不是把他们养在这个地方养得怎么样，巴不得他们留下来 ，everything whatever you want， give you， 对不对？啊，那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啊、oh, ，go ahead， do it， 啊，我 support you。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回来，我们是不是在做大使命跟大诫命？ 你们有没有在 outreach 在你们那一代在这个地方？我还想到很快讲到洛甫这个故事哈，洛甫从1970年开始的时候是用台语做崇拜，那接着第二代出来了，所以在1981年的时候开始英文的崇拜，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应该有什么，有一些青少年啊，有一些开始有成年人了。1992年的时候开始，华语崇拜，在90年代初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有点像叫做平行制。英文部跟中文部呢，有点像是平行制，有各自的同工会跟预算。好，在一个主任牧师之下，但是各自呢，好像不太管彼此。1995年的时候，王永信牧师啊来到洛甫，那在一次特会之后呢，刘布里牧师领受一个意向，叫做 One Church，One Church 意向。那这个从那之后，我们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基本的方向是什么 ？One Council。One board 跟怎么样 ？One budget， 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的长执会就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长执会，不分你是中文部或英文部。那还有呢，我们都大家一起开会，还有我们的 budget 呢，都是整个教会都是在一个 budget 里面，所以没有叫做英文部的那个什么的 budget， 或者是中文部，或者是台语部的 budget， 没有预算呢，同样都在一起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想，这是洛甫的故事，基本上。我要说，我现在再提出来哈，其实我在 promote 一个我的看法，我的意向，就是我们还有一个 one， 那就是 one vision。我们在一起呢，不是用钱来绑住你，不是说你没有budget，所以你就听我的话，不是谁听的，我们都听耶稣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一起重要是怎么样？我们有一样的一个怎么样？我们有一样的一个意向，但在同样的意向之下，我们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来各自来努力。那讲到这个地方，我稍微多说几句啊，多说几句。我所观察到的这个我们这一代啊的年轻人，跟可能三十年前就是差不多80年代，在40年前就是70年代。三四十年前成年的人，现在呢就是差不多50几岁，或者怎么样？或50-60岁的那个年纪，对不对？30-40年前，现在成年的人，那可能是怎么样？就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他们是出生在怎么样？可能是90后，对不对？现在年轻人是90后，好、或者是80后、80-90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可我要跟你讲哈，我说，美国历史是一个移民史，那整个文化呢是不断在演进。我刚开始有很简短的介绍到说，华人呢在美国历史刚开始是被歧视的，而且是公开歧视，而且是立法歧视，对不对？排华法案，对不对？那是立法歧视，排华法案一直到1943年才 repeal， 1943年，但是1943年 repeal 之后，一直到我刚刚说1965年，有色人种，好或应该说不管是谁，才在美国呢拥有享有一样的怎么样同等的机会。OK， 所以在这慢，在华人是什么时候呢？来到美国了。华人来美国的时候，大概是19世纪的中叶，大概1860年左右，19世纪的中叶就来。所以说，最古老的好华人哈、来到美国，到现在可能已经到第五代了。这是多久了？这大概是已经差不多一共150-160年了哈，对不对？150年就这么久远了，所以。你想想看哦，1965年距离现在多久？49年，49年不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了。但是前面的时间怎么样？150年跟49年比起来的话，相差多少？100，现在就是100。所以在整个前面100年呢，华人几乎所受的都是怎么样？我在这里讲，我不是要挑起仇恨了，不要误会我意思。我在讲说，整个这样的100年的时候，华人在这里通常都是被歧视的。所以华人的出路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所以在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即便是到1965年，虽然说获得一个平等的地位，但不代表一下子怎么样，一下就完全都变天了。所以一个被过去被歧视的民族，对不对？好，被歧视的民族，他们的下一代，我刚刚说了，第一代呢的感受跟第二代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代的感受，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说一句，牛迁到黄河还是怎么样， 还是牛啊，所以我是第一代，我在这边住四十年我还是第一代啊，我住五十年我还是怎么样，我还是第一代嘛，对不对？ OK， 但是第二代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我刚刚说他们的受的教育是什么样，就跟所有白人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感受，你如果跟他讲，他说 OK 你是 Chinese 还是 American， 他会怎么样跟你讲？他可能会先说我是 American， 但是还说哦 yes 我是 Chinese American， 对不对？像我们呢，我们如果别人说哦，你说哦我是 Chinese， 对不对？那当然你说我是 Chinese American， 或者你或有时候说我也是怎么样 American， 这样子也可以。但是讲这些话的时候，彼此之间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出发点也是不一样。在很漫长的历史里面，华人既然是被歧视的一个族裔啦，哈，一个种族，所以对于在这边土生土长的第二代里面哦，其实他们有一个他们认为他们的前面的道路哦，应该是怎么样？有两个方向来走。第一个，文化上面要完全认同到怎么样？文化上面要完全认同到主流里面去。事实上就怎么样？然后文化上面尽量认同。那甚至有学者提出一个说法，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解决华人在美国的困境的问题，就是最好通婚，就这样子。就是说，当你通婚到最后呢，就慢慢的就怎么样，你看不出来是怎么样，看不出来你是华人的时候呢，就问题就解决掉了，对不对？所以他说，哎，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最文化上，所以在整个很漫长的时间里面，其实去华人化。Get rid of Chinese-ness， 但 Chinese-ness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英文字眼。去中国化也可以，应该说去华人化呢，一直是第二代的一个怎么样？第二代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思想啊，一个思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在差不多现在差不多五六十岁哈，这一批的时候，他们才会有。在差不多80、90年代开始有 Asian American Church 的出现。既然我们这个进入白人的教会里面是一条路，那么我们又不想在移民教会，那么我们要开出第三条路，那就是什么呀？干脆 Asian American Church 就这样子呢，我们大家聚集起来，这样子。事实上也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Asian American Church 开始成为一个什么？开始成为一个名词，原来也没有这个名词的。好了，但是。时代的不断的演进哦，开始有改变了。我发现哦，我在这个教会23年，好，23年来的时候也是留学生，我在教会23年。那我发现，好像跟比较老的一辈哈，他们的思维哦，他们常常是怎么样？我要 be myself，OK，、okay? 你们不要太来管我们，不要太来管我们。可是时代演进的时候，我发现哦，差不多在现在20岁左右。到30岁哈，这一批哦，那更小的，也就是说，在90年代以后哈，开始出生哈，90后的这一批人就开始不太一样了。他们开始不太一样，为什么？你可以想想90后哦，90后为什么以前他们想要去掉 Chinese-ness？ 为什么？其实有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本土衰弱。可是等到90后呢，他们那感觉就开始不太一样了。就开始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可接受，所以他们开始不会 shy away， 让他的朋友知道说我也喝 boba milk tea， 这个就是开始指标。然后他也不会也躲躲藏藏，当他在听 Asian 的 pop music 的时候，而我发现真的是有一些不一样。看到现在年轻人，他看嚯、哦、哇，你也看大长今呢。对不对？他也看韩剧啊，对不对？现在好多，尤其像很多他们那个看韩剧啊，中文啊，下面都有怎么样？听不懂，但是怎么样？下面都有 English subtitle， 就不太一样。那整个那个概念哦，在 public media 那个概念开始怎么样？他们不会怎么样？不会开始有点改变。所以你可以，我说这个转变是蛮大的。所以在上面那一代比较老的那一代，可能是40岁以上那一代。他们讲的跟第一代来往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觉得说，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办法 be ourselves。可是现在这更年轻一代，20几岁、30岁这一代，常常哦，我们第一代哦，还是用那个思维哦，好像那个思维是怎么样？他的思维就觉得说，我跟你讲啊，你就是要， 我不会再管你了，你要独立啊，你要独立啊，好、哦，你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来支持你。可是第二代好、哦，他还会跟我讲啊，他就跟我讲说 ，no， 你不懂我的心呐、啊，我怎么想跟你分开呢？我们最 care 的并不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什么，有自己的什么，我们最 care 的是我们是不是在一起有怎么样，有交流有沟通。我昨天晚上还花了大概三四十分钟跟我们的一个，跟了我们一个二十几岁在念还在念研究所的一个第二代一起有一些交通。那我说，哎，你觉得我们教会啊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呢很不错，但是也有很大的问题。那最大的问题我就觉得你们哦都常常就是你们做你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你们都不管我们。说你们不是不要我们管你吗？他说不，我们是同一个教会，为什么不能够说有一些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呢？我说哦啊，是这样子哦，我还以为可能是我打交道的比较多都是比较长一点的，那时候他们那一代的想法，他们就是什么，我们不够被尊重，我们不能够be ourselves。而这一代想的却是什么？他们说 community， I understand your English， no problem， that's okay， 对不对？啊、哦，你吃的饭我也喜欢吃啊，哦 ，OK， 对，你可以看到这个代差之间开始有一些的不同了。好，讲到最后，我必须要赶快好来结束了。我要讲说，其实哈、哦，我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在一起是一个教会呢，是因为大使命跟大见面。其实不管你是怎么样，你是讲怎么样的语言，其实我也发现说，其实在我们这个附近啊，在我们的 San Gabriel Valley 哈、啊，其实啊、哦，这还有一大堆人是讲西班牙话的。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移民教会。其实想想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呢，他们都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移民教会开始的，但他们到那个地方呢，他们呢？就像当地人传福音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什么？至少从洛甫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忽略了，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讲西班牙话的，还有洛甫现在用台语、华语、英语，但讲广东话的人呢，还是蛮多的。现在讲广东话的人呢，不多是从香港来，但是有不少都是从哪里来？广东来，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一个广东话的团契，讲广东话的团契，然后他们就讲，他说：“哎呀，我们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哦，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呢欢迎所有的人。”我说：“是的，但是牧师一直觉得牧师还欠你们一个，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母语呢来怎么样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大家彼此相约哦，相约希望洛甫以后呢也有怎么样，也有用广东话的敬拜。但是不是为了广东话，不是目的，其实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呀？是神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跟大诫命，不就是这样子吗？呀，谢谢大家，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不需要，我们大概还有两分钟哈，两分钟，哎，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彼此分享，我可能讲的长了一点，哎，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或者说大家和你的心得，或者是你的你的一些经历的一些的状况啊，一些情况，大家可以拿出来，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样子，是的，请。
教会跟我们圣家福音的教会都不一样，非常多一点。最近这几年，我们有个台湾宣教啊，特别带年轻人去，所以呢，他们就会也在这方面增加他们对福音文化的真正的认识。另外的话，他们也可以刚好帮助我们对象带年轻人的认识，然后 VBS 的人员。说你要学英文呢，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这种一起合作的话，会帮助认识。因为过去我相信很多的英文的一辈的话，常常觉得他们是附属的一个行业，而不是主要的。我想现在这个整个来讲可以帮助。
谢谢，非常谢谢。是的，没有错。其实哈，我们刚刚说到大使命、大使命，其实常传福音，好、哦，传福音真的就是怎么样？是啊，第一代、第二代之间。好、哦，跨堂会之间大家一起来合作的时候，这样子，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呢，特别是大家容易怎么样？因为同样的使命，大家不管是你的代差，在那个时候都可以在那个时间里面，大家为了同样的目标一起来努力。所以这样子一回来之后，常我们说大家就有一起怎么样，共同生活的经验，一同革命的感情，对不对？用这个术语，所以大家之间的距离就会拉近了。 好，谢谢我们的那个圣加古罗省基督教会。还没有，我们可以在最后一个人，还是的，还是 comment 还是哦，是女士优先。其实哈，对这个哈，我没有什么答案啊，我没有什么答案。其实我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第二代哈，他们去上离开家去上学之后，他们还有没有在组里面？啊，那也没有再继续服侍。啊，那我觉得他可以有他自己的选择。哎，这样子，哎，谢谢。刚刚我们的弟兄最后好，最后好，谢谢。
刚刚王牧师说到那个若谷现在用这个 OneChurch 这个号，
从95年，
对，95年，然后快20年了，
是。
王牧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心得，就是它的难处或者是它的好处？
所以我想哈，我想其实很难简单几句话哈去讲，但是我在想说，其实很简单哦，没有任何样的一个 model 好是最好的 model。所以所有的 model 呢，其实都有它的限制，那有它的 pros， 也有它的 cons， 这样子。好，那我觉得我刚刚也想到，其实那已经差不多是20年前，20年前的 leader 跟今天的 leader， 我们当20年前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其实我们是为了同样的一个意向大家来走。那同样的，今天我两种声音也都有听到，我有听到过说，因为是 one budget， 所以他们不能自己做决定。但是同样的。啊，我也有听到说，哎，非常的好，好，这个因为我们大家呢都在一起，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事情，好，所以我都有听到两种不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一个非常标准答案可以给你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什么模式好走过来都是需要爱心跟耐心。对，谢谢，谢谢，
对，谢谢王牧师，谢谢的运作与发展。大会有准备一个礼物给那个
啊、哦，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祝福大家的教会，谢谢。谢谢。
哎，王炳金牧师的课题，他是代号是 CT201，谢谢。